我们唯一最当下最真实的拥抱就是这种事情，意味着人生的意义。难道就只是这样子的味道吗？只要稍稍拨开琐事的帷幕，一道道希望的光束立刻迎面袭来，令人炫艳神迷。哎呀，情节一转，好像入了桃花源一样。 What happened？ 最后一段他说，在重复的那个在，在的突变的魅力，不变的重复当中仍然保留着突变的魅力。就算是教书一辈子的老师，三四十年面对同样的教材，重复的课程，但是学生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人。教跟学应对之间可以天天创新呢，就像那位高中老师一样，他教国文可以怎么教？可以给学生出一个功课，说你们呢想着吧，写一封给屈原的回信，劝他不要自杀。或者你说等我等我，我跟你一块投汨罗江，你要怎么回答他呢？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让他面对他今天所学习的国文。你可以每天去创新，可是我们却只是看到教材的重复，你还是同样一个人。可是其中一直在不断的改变的元素，我们却不愿意看见。我们却每天习惯性的去面对那种重来，那种重复的部分，那种人类极限，以及我们存在必须依靠的生活条件。我们只是把持的那些元素不变，反复不得不重来，因为我们靠它活着，靠它活着，却在反复重来的过程当中找不到创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反复重来的债，让人爱恨交织，人生的滋味真是难以言喻。沾尘宿命的人类生活如入迷雾森林，需要层层的探索跟悟处，才能够窥见本初面貌。究竟要如何承载这种人生必须之债？说的最好的莫过于《易经》乾卦当中，墨学跟我的老师张老师学的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的智慧典籍，就是《易经》。《易经》的第一卦是乾，《易经》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未济就是说这故事 never end， never end。乾又是生生不息，不断生生不息推着我们往前走，而乾卦六十四的最后一卦却是告诉我们还没有结束， not yet， 而不是像一般的小说说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就住进那个高塔，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了。 Happy and after 是这样子吗？ And ever 是这样子吗？易经告诉我们始于前，终于未济，还没有完，这故事还有持续的下集。乾卦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个乾卦的性德，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时我老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菩萨道，中国典籍的诠释。易经一再的用健，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精进，不放逸，不懈怠，同样一个字啊，用健康的健。所以健有精进的意思，但是也是什么正向的意思。而这个正向用佛法的说明来讲，就是正知正见，以正见为一，要有正思维而达到正定，这个才叫做健。你必须健健康康的迎向那个希望的光明，而不是迎向人类的极限无聊的悲歌，不是这样子。我们反复的用易经的乾卦以健这个字形容天的一再循环，以自强不息未免人类一再的再接再厉，最后借用这句千古名言跟我们人类同伴共勉。这是这个活生子这位黄银竹大德吧，他所写的一篇文章，我用这篇文章跟各位来共享，来定义到底缘起观是什么。缘起观表象的存在是什么？是一种人生不得不的重来。这重来有没有了期呀？有没有那个最后那一天呢？ 缘起正观告诉我们没有。你说那正的涅槃算不算算是最后那一天？你知道吗？有人正的涅槃回来告诉你以后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你就可以证明他没有了吗？不能这样子说。因为无余涅槃的定义是说不再受什么，不再受有自他分别的五蕴，没有这种事情了。可是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们只有知道说是这样子，不是那个样子。但是真的是什么样子，只有你自己自作证才知道。所以这条道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就是你们每一个人亲自去做到自证涅槃。而自证涅槃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就是作证缘起。缘起的正观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把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变成一个水分子的知识建立在我们心中成立一个知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在每一个刹那变动的心相续当中去怎么样，去能够作证一件事儿。什么事？什么事？离苦得乐，不再受苦的逼迫，能够让你的身心恒常的安乐。你说诶，恒常安乐这个概念违背无常的法印。我说你说对了，我说你说对了，恒常安乐违背无常的法性。可是我就告诉你，涅槃的性德就是常。玻璃边呢，你悟了半天的无常，就是要作证到一个所谓恒安乐的常。乐我净，我们把凡夫常乐我净的颠倒，好不容易用四念住证到什么三法印的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最后又要自证涅槃，把无常苦空无我改成什么涅槃的常乐我净。还能够笑诶，哦，现在就是常乐我净的凡夫的四种颠倒，我不必改不就好了吗？问题是我如果不改，我就恒常受苦，我就不得不要面对人类一直不断必须重复之债。这就是最奥妙的地方啊，这才叫做缘起观，懂我意思吗？缘起观不是把很多存在的现象背后的条件搞清楚，然后呢想办法在干什么，宰制这个条件，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科学了，那那条道路就是工程了，他所用的就是技术了。那你就要研究我们到底要用什么工具来宰制生命比较好。于是就有人想要当楚门世界的制作人。可是万一楚门世界里面那部片子的制作人他也是活在楚门的世界里面呢？如果万一是这样子呢，他只是被安排做操纵一个大的摄影棚，让楚门在那个地方活着，而他来做楚门那个世界的主宰者。他只是演楚门世界的上帝，他还是在一个他所属于的楚门世界当中做一个主宰者，做一个上帝的角色罢了，只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警觉的事情是，当我们从一个梦醒来以后，一定还要有一个警觉，我们醒来以后的那个醒着是不是能呢还是梦，这是要你正观缘起必须要面对的真实。我们到底有没有心想要去接受真实，还是让自己活在自己的期待，我只要从这个盒子逃出去那就会是真实的，我想从梦里面醒来那就是醒着，对不对？我只要把一只金丝雀放进鸟笼里面，啪嗒压扁了那块布拿起来，只要各位看不见这个鸟笼跟鸟就是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掉了，有吗？它消失掉了吗？如果它真实存在过，它可能因为啪嗒这样一下就消失掉了吗？魔术的技术当中最高明的一套东西就叫做隐形遁移， 在短时间之间让一个东西移到别处去，而不是不见。只是从此处变到彼处，从这个地方变到那个地方的中间过程让你看不见，而那个时间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譬喻，叫做工幻师，指的就是魔术师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工幻师？他所行的幻事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对我的这个我们同班的学长报告这件事儿。幻事，我们说人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幻，怎么观察？幻之所以名字为幻，是因为我不了缘起，我不了解那个魔术师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他背后那个工具，背后那个道具的设计，以及这个人怎么样从那个眼前消失掉，他是掉到哪个洞，又是怎么样到那个门里面出来，那个中间的过程，那个你看不见。所以他只是在玩什么游戏，玩我们见不到缘起的过程，而觉得他非常厉害，而他这个背后的秘密是永远都不可能卖的，除非他死了，除非你拜师学艺。除了拜师学艺之外，所有其他的助手都必须弄瞎他的眼睛，因为不能够看到实相。而台下人纵使眼睛张得大大的，我们都是要付钱当什么？当白痴，当傻子，看到精彩之处还要怎么样？鼓掌叫好。我们有没有意愿去了解实相？这是个问题。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念分别，以为我只要怎么样了，做了，从此处到彼处，当就解决了。学习佛及神话就是说它不售后有了，对不对？因为三魔品了嘛，对不对？宙斯是有神力的，他又从地涌出100座、1000座、10000座，然后呢 ，again， 是不是就再来？他如果企图学习佛师，企图要用有为法，要用那个金刚石跟他的大力量，企图用磨平的方法，对不对？对治所有这些障碍跟困难。如果他认为得到快乐、得到清净，就是这样的反复不断的磨平一座高山，他就是不了解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为什么不就坐在你那颗金刚石上看着这个山，对不对？青山绿水多可爱啊，你为什么要把它磨平不可呢？你为什么非要把它磨平不可呢？为什么人家告诉你你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擦屁股，你就要勉强选出一个答案啊？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用右手还是左手擦屁股？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答案。有人右手举手，左手举手，哎，有人举手了啊，不举手你们干什么？你不擦屁股裤子就穿起来了。哎呀，脑力激转弯的答案是什么？用卫生纸吗？我干嘛用手来擦呢？我还是要问你啊，你卫生纸是用哪一手拿的？你还是要举一手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就举手呢？你为什么怕说人家举了手之后就跟你消遣说啊，你为什么不用卫生纸？我说对啊，卫生纸拿到我手上，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打？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脑力激转弯的这个 trick 以后，你就再也什么都不敢打了，今生不语，当一只哑羊，什么事都不干了。然后呢，住在无为里面，我无为，我涅槃，我什么都不做，什么事情都有下级的。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永远都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而你，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这个所谓不知为何而设定的游戏规则？你为什么要在游戏规则里面所提供给你有限的答案当中二选一呢？为什么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缘起是这个东西，缘起观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去分析所有存在的条件背后所具备的有限性。缘起是要告诉你，每一个存在都显现无限性，而这个无限性如果像一个钢琴，那个钢琴要美妙，哎，那个谁知道我们现在一般的钢琴是有几个黑键跟白键？谁知道？122个啊？ 有几个？啊，就打到122个好了，122个黑白键。如果你有一座钢琴，那座钢琴上面的黑白键总共有84000个键，你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变成非常厉害的魔术的演奏家？可不可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曾经看过一个部片子，叫做《1900》，1900。有一个人从小就被弃养在一桌轮船客轮上面，到他老死，最后那个船报废了，报破掉了，他还是选择死在船上。那部片子叫做《1900》。他曾经有一次机会，几乎走到这个客轮跟岸边的那个天桥的中间，他往前望，往后望，最后他没有选择下船去。他说：“下船面对那个无限的可能性，我无法掌握，我还是回到船上来。船上虽然就这么大，可是我可以演奏一条又一条美妙的歌曲。可是入了那个城以后，那个城的每一栋大楼对我来讲，为什么都长得一样，而且遥无边际？”他说：“他只要拥有有限，而那个有限却可以创造无限。”于是他在那个客轮上创造了非常美妙的音乐，可是最后只留下一部啊留声机以及一片被他折断的那个胶片。所以人生不管做什么选择，我们都以为拥有无限是好的，其实有限跟无限是没有差异的。有限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现实，无限是它不断无常法性所显现的可能性。今天如果我们只要把有限的观察朝向可能性的观察，而那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性正见、缘起的正观，那我们的人生就会迎面而来的是希望的阳光，而不是无聊的悲歌。各位懂我的意思吗？这才叫做正观缘起。缘起不是去分析一个存在背后所具备的条件，而是你到底看一个现象是看它的有限性还是看它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绝对是超过我们现在的脑袋瓜能够思考的，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思考的都是有限，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思考永远都是有限性，而我们永远都要用另外一种宗教情操，允许有超过我们思考可以接受的可能性的存在。各位愿不愿意接受？虽然那个东西是你无法思议的，我们称那种解脱境界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它只能用一种善根来信受。什么善根？各位知道吗？信，唯信能入。大家说：“哎呀，这个廖小林又在鼓励迷信。”我说：“不是，因为你要去接受的事实就是超过你现在所有的思考的边际。如果你要去接受有超过我思考的边际的可能性的存在，请问你不用信的，不然你要干嘛？你只能够接受你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你现在已经知道就是有限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去探索可能性，请问你不用信可能，不然你要怎么办？各位不妨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面想一个礼拜吧。如果你不用信，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去接触到所有现象你所不可能思维到的边际，超过这个边际之外的可能性？因为那个可能性超过你现在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所有你今天所学习到的可能，它超过这个可能，对不对？今天你不想面对你现在的有限、你现在的极限，请问有什么方法除了信之外？而那个信就是宗教里面不共于世间法当中的元素，而那个信还不是糊里糊涂，是有一个道理，是有一个次第，是有个方法让我们心断掉疑惑， 是有一个思维的逻辑，让我们能够断所有今天有限性逼迫底下我心情跟身体所招感来的不得不重复之债的这种人的极限。这种人的极限所带给我的逼迫，我必须要去面对，对不对？好，那你又面对，你有什么心态？你除了用信之外，而这个信，我给你一个能够断掉你不得不信的疑问的一套思维的次第，思维的道理，你愿不愿意去学习？而那个道理跟思维的次第，就叫做正观缘起，缘起的正观。今天我姑且用这样的定义，希望各位能够懵懵懂懂之间能够了解，缘起正观不是对于现象的分析，而是对现象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信任。我们必须要学习去信任这件事儿。如果我们放弃这个信任，我们就不可能接触宗教乃至于佛法可以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就必须转头过去面对无聊的悲歌，人生的极限，人生不得不必须承受之债，头头末无有出奇的三界性，我们就无法真实去一心信受什么法界性。我们从法界性的这一头会转向面对那个有限性，请问你选择哪一边？今天如果你没有这种十足的肯定，打死不退的肯定，你今天学佛一定是半途而废，对不对？从这里转到那里，从那里转到那里，那你不断转战各处，请问你到底要求什么？你说我图个心安，图个心安，纵使碰到达摩大师，拿心来安，找不到心，安心静，啊，刷了呗？这样刷了没有？结束了没有？你还会不会有下集？还会有啊。所以每一个刹那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界心，必须要永远安住在所谓的涅槃法性上面，那才叫做真正的安住。如果你没有办法刹那即入所谓的法界性，这样子的恒安住的话，你就不叫做自证缘起，也就不叫做自证涅槃。涅槃三乘各宗最大的交集共同的定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在这三善根的生活里面，就叫做涅槃。这种生活名为不放逸。啊，这种生活名为不放逸。你只要精进在无贪、无嗔的无痴的生活里面，这种生活就叫做不放逸。你就过一个我刚才下集的薛西弗提的神话，对不对？你不用再活在每天推石头上山的惩罚里面。你要怎么样玩？你要怎么样去得到乐趣？你要怎么样去实践所有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朝向一个方向，在大乘来讲就叫做二力菩萨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话锋一转又转到菩萨道上去了？为什么不是必然的解脱道呢？我说解脱是要解脱的，解脱是要解脱的，可是解脱在大乘的观点里面没有个人的解脱，没有一个人的解脱，没有一件事情的解脱，没有一时的解脱，没有一处的解脱，没有这件事情，永远都是刹那刹那刹那，只有法界全体的解脱才叫做解脱，这是大乘的观点。为什么？因为刹那不住啊，反复重来啊，这是一种必然性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哪有说我一刹那解脱永远就解脱，下一刹那还不是要再来？什么？请问是不是这样子？难道你可以住在前一个刹那不来吗？你可以这样子吗？你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智想象到有一个地方我住在那里不必动，不必去任何地方，不必来到任何地方，不必往任何地方？什么地方是不去不来？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不去不来？我跟各位讲，答案不用你们猜，答案就是无助。只有无助 才可以不去不来，对不对？只要你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驻足在一个时间，你驻足在一个处所，驻足在一个屋子，你至少要大小便嘛，你总要离开本处嘛。你只要不住在固着在一个地方不动，你只要无助，你就可以恒安住在每一个刹那，对不对？因缘该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嘛，你就可以真正不去不来，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如来。如的意思就是不动，不动是指心不动，不是指每一个刹那那种变动，那种变动是你不能主宰的。无常法性是一种必然的法性，是一种理则，是没有人例外，包括佛在内，佛都不能够逃开这个理则，无常法性的理则不能逃开。他每一个刹那都必须入到所谓的佛华三昧当中，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必须刹那顿入，而那个顿入的原则，那个理则就是无助。只有无助才可以做到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所从来也如所安住，这个叫做如来。只有这种可能性，别无可能，别无可能。所以呢，今天讲了一个半小时的算是前言啊，那我必须要讲这门课我们要学习的范畴。各位看到我今天桌上摆一大堆的书，其实要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讲这堂课的缘起。我们今天要讲正观缘起，这堂课也有缘起啊，对不对？不会凭空而降说，我突然有一念灵光乍现，我突然要讲这门课，不是这样子的。好，以下我就交代这门课的缘起，以及我会用的法本教材的范围。各位已经看到网站上所公布的消息，以及看到我们所贴的布告，我先跟各位讲我们的终极教材，就是毕其斯德勒啊，我用两个版本，各位可以择其一。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信用风版，毕其斯德勒科举批寻记汇编啊，它总共有四大册，我们用它的第一册，而里面的第几卷？第九卷，如果是这个版本的话啊，是第九卷，是这个版本的话是278页，一直到第十卷结束345页。各位如果觉得带这整本书是很麻烦的，你只要去找到任何一本书，或者等一下下课之前，你们有谁愿意发心哈？待会有人愿意发心，然后呢替大家找到一本干净的书啊，如果有人不在意画过的书啊，你们也可以找到一本啊比较干净的书，然后呢去把我们所谓的278页到345页的新文风版影印下来，然后装上封面，你只要随身带那一部就够了，这是新文风版。那么另外一个版本是我们之前的课曾经流通过的密勒讲堂出的这个版本啊，这版本也叫做毕其斯德勒科举批寻记，它总共有好几册，对，我们也是用它的第一册，用它的第一册，第一册的第几页呢？一样是第九卷哈，哦，679页的最后一行啊，因为它一开始标题放在这儿，云和生流转啊，云和生流转，然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一册的最后一页。832页，所以也就是说从679页到832页这样子的范围。那这一本书印得非常的宽松哈，印得非常的宽松，所以页码虽然多了一点点，可是其实上分量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是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那么之前我们在四念珠的课还没有圆满之前，我们曾经刚好有因缘啦，美国的这个原名这个出版社哈，他原名佛学会，他就结集了妙净长老他在讲批寻记的时候讲到这一段文他的笔录， 那么他把这段笔录呢结集成这本书啊，名为十二因缘，也是同样的，从我们刚才第九卷的生流转那一篇文开始，一直到第十卷的结束，总共一卷半的内容，加上什么，除了本文之外，加上妙老自己的什么讲解，那经过润稿了，所以不像原稿的笔录那样子的生涩啊，或者很多的赘字，那么这些都是经过很多人的校对以后所留下来的版本，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啊。那你说哎呀，这个版本很复杂嘞，怎么会用论来学习十二因缘？我们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教材吗？有的。我告诉各位，我为什么这样的选择，我从头到来，从头到来也不用讲到好古早以前啊，2500恐怕不止51了，因为佛讲经是40几年嘛，对不对？所以2551加上49年吧，我们用中国的算法哈，那是多少年？2600年。在2600年，佛陀开始在菩提树下度五比丘，三转四地法轮开始，他就开始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被结集在《杂含经》。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杂含经》的版本是应顺导师所编的《杂含经论汇编》。为什么它叫做《杂含经论》？因为它把《杂含经》跟《瑜伽师地论》后面的摄四分，从85卷到98卷的论本文跟《杂含经》对在一起，然后把它编成这个。那在它的哪一册？它这个版本是正文出版社出的啊，它有上中下。那么因缘颂是在它的中篇啊，中册。如果你们手上有这个版本的话呢，你们可以去看它的中册第一页一直到98页。这98页中间呢有杂含的本经啊，经的本文加上什么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你说我不要瑜伽师地论的解释， OK, fine, 那你就去找一本杂含经，找到什么？找到杂音颂第三里面的因缘相应就好了。杂含经里面的杂音颂里面的因缘相应啊，总共有好几品经，那都是杂含经当中，我们还不讲中阿含跟长阿含哈，只讲真杂含，因为杂含是跟止观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就要修缘起观，所以知道它的根本来处来自于这个东西，了解吗？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杂含经这么98页的内文当中，它就是一品一品小小的经，而每品经都讲到因缘颂里面的一部分概念，一部分概念，一部分概念，没有完整啊，没有完整。于是第二个参考资料，我又找到了《入决定胜》这本书。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篇是《杂含经》当中的尊者难陀为500比丘尼说法，妙净长老讲这一部经的讲记。那么他老人家认为要讲十二支缘起，他选择了《杂含经》因缘颂当中的这品经。这品经就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范围里面，是佛陀指定难陀为比丘尼僧团有500咒，讲说什么？讲说怎么样从六畜六兽一直到六旬六世，这样子整个啊六六法当中所背后显了的什么缘起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所以他这边有他的讲记啊，总共有多少页啊？总共有90页啊，在这本书的总共有90页。好，各位可以去看。如果你们说我只是想找到代表性最充分的，可是我不认为这品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品经就讲到六六法门，但是没有讲到十二支缘起里面的内容，不够，是不够的。于是我又找到了第三本经，这是韩精进韩老在中国佛教文化出版社所出的《缘起三经科释》，这是大陆所出的。这品经当中呢，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出的， 他把阿含经，这阿含经不是出自于阿含了，已经是属于中阿含了，然后呢他找了三本经，哪三本经呢？缘起经、缘起圣道经跟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总共有三部经，关键在于第三本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这本经跟我们今天这个范围是完全重叠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瑜伽师地论是从阿含经的这三经，我们叫做缘起三经当中摘要重点，改成问答体论说文的格式。所以各位如果要读经，它出自于阿含，如果各位要读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范围一样，你不信你可以去对读看看嘛，对不对？只是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把它重新抉择成问答论说体啊。那么各位要去看它的原文经的本文，然后呢没有人解释，含清净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点点解释，可是充分的解释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为我们论述的非常详细。你要用哪一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把它放掉的理由。第，这是第三本了啊，三本。第四本我今天写在白板上，中观论诵讲记。我今天白板上呢写的中观论诵讲记，应顺导师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他在这个作品当中的第45页写了一个中观论诵的组织结构，大体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这个段落。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他把27品的中观论诵总共把它分作标中、显义跟结赞，重点在显义底下。而显义当中这么多27品，其中有几品经，我是建议各位如果要学习正观缘起的话一定要非读的。如果各位你们手上已经有抄笔记，请拿起荧光笔或者是红笔，你们去标示，我随文跟各位讲。那么既然你要学习中观，中观就是般若里面辨析一切自性不可得非常重要的一套思考的模式，思考的模式。那么按照应顺导师的整个中观的组织系统当中，各位有没有看到简易当中分着两颗，总观跟什么别观。那么总观是不是代表他的标中立中的大义，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要了解大乘般若蜜的缘起正观，那应当要先读这两品。哪两品？观因缘品跟观去来品。但是我并不喜欢用中论这两品，理由在哪里？它通通都有辩证的。现在两条路，你选哪一条？这一条错，这一条错，你还有意见是不是？把你意见再分成两条路，这条路错，这条路错，凡是你举出来他都把你分成两个，然后两边都把你飞飞飞飞到最后阿花是你偶像。如果你不了中观学习的方法的话，你会在这边莫之所以，莫之所以，因缘无因缘，去来无去来，啊，这没益处，你不了。但是里面当然有人也劝我要讲中观了。我最开始的一部论是学中观的，啊，有机会吧，有机会。等我把唯识的思想讲圆满了，哦，可能会有机会，哦，可能会有机会跟一些有缘的学长大家来学。但是如果就中观来看的话呢，它的总标利益应当要学这两品：观因缘品跟观去来。观因缘不是了缘生啊。观因缘反而要告诉我们缘生无生，观去来是告诉我们你们无去嘛无来，阿龙无特别代志，不是说观去来有去来，观因缘因缘会生，不会，因缘不会生一法。我们说，哎，不是因缘所生法吗？不要忘了下面一句，凡是因缘所生法，如来说什么？自性就是空啊！哎呦，啊，代表什么？今能故寂止。背后就是代表一切法无生了，啊，无生正确的解释是一切法无定向可得了，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一切法空了，也是一切法无自性了，黑东西无赶快的更换了， 赶快来得力了。那么整个因缘生不就讲流转的相吗？啊，流转的相不是应该有去有来吗？可是观去来比又告诉你，无去无来，拢无代志。广清老和尚盖有名一个位，啊，都无去无来，都无代志，啊，无代志，你讲啊，这是要死哦！哎呦，搞了半天，变到后来，那无去无来，搞不清楚了。那么你要了解这两品的总标义，那它底下又分作几科？观世间，观世间就是观什么？你们自己要写的话哦，观六情就是六情根，观五蕴，观六界，就观这三品啊、哦。观六情根，观五蕴，观六界啊、哦。你们细的自己去查了哈、哦，这不是太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现象的三个蕴界处。蕴界处就是我们今天从阿含经以来所有缘起正观的所缘境。我们所有的所缘，所有的思考观察的对象，不超过蕴界处这三颗。啊、哦，那怎么样去观察这三颗？于是他，应顺老师说，这个叫做观世间，观世间就是观五蕴，观五蕴就构成三界，三界的建立就是由蕴界处来安立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苦地，世间存大苦聚，唯显现什么？苦地，所以观世间就是观苦地，观世间所显现的苦地。那么第二颗就是观什么？世间集，而观世间集里面又分成三颗，第一颗是惑业所生。哎呀，我很喜欢这两个字，惑业。我们一般现在讲啊，叫做业感缘起。可是方东美方老师跟应顺导师在这边都用什么？都用业惑缘起，不叫做业感缘起，因为我们造业，为什么造业？一念无明。惑就是无明，业就是行业因缘，就是三业造作。因为我们的无明 and 行业因缘，所以我们才会造流转的因子。所以今天我们的流转不是业感，因为不会感啊，哪会感？你今天无聊会感，你感到什么？你会感受到什么？你会为赋新诗强作愁，有必要这样子吗？哎呀，我要了解失恋，于是我就狠狠去谈个恋爱，然后给他拽掉，然后看看自己会心中有多苦，有这么无聊吗？你为了要写一个小说，就有必要这样子伤害人家吗？没有必要嘛，你干嘛这样子业感干什么？今天我们的流转绝对不是这样子作意来的，你也作意不来。真正的流转生死的源头就是惑跟业，惑就是无明，业就是三业造作，因为你一念无明。三业造作，所以才流转不停。所以并不是缘生的，缘不会生的，因缘怎么会生法？这朵花在这里，这朵花在这里。啊，若无蜜蜂抓你夹来夹去，请问它会生第三个吗？不会嘛，这朵花谢了就是谢了，它的雄蕾跟雌蕾不会交配，不会授粉，对不对？它自己本身不会授粉，要借蜂媒，借虫媒。借水媒，对不对？借各种的媒介造作，它才会生啊。啊，请问蜜蜂在采蜜的时候，它有故意说我要替你们交配一下，它有这样想吗？没有，它一念无明，它只是想贪吃它的蜜而已。所以一切的流转，一切的所生法，都是惑 and 业，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业感缘起要改成业惑缘起，不是业感缘起，这是。应顺导师意见也是方东美方老师的意见。我以前在台大在哲学系听课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课就是生死流转。哎呀，生死流转就是两件事，什么三世嘛，过去未来现在，以及什么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所以总共有无三际无非四作，有没有？我这边写了两科了，就是讲流转就告诉你，流转如果连三世都不可得，连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也都找不到，那就得到什么？还是一个答案，两个字，无生。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好，第三颗行事空寂。那么请问行业因缘能够生什么？你说哎呀，业惑缘起，行业因缘是非常 照做而成就的东西哦。那行总是可以照做吧？我说不行，因为在阿含经当中对于行运有一个譬喻，他说行如芭蕉，芭蕉是它叶子一叶一叶包起来而没有心，也就是说纵许有因缘的存在，因缘的假合，剥掉因缘假合，因为因缘假合只是属四大，你把所有四大通通拿掉，你就是找不到一个我们认以为是我的那个心，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行业因缘纵使可以生万法，而行业因缘毕竟只是造作而已，造作随风飘逝，对不对？过去就不会再来了，对不对？只要我不再造作，照理说不应该要相续才对，对不对？所以只要停止造作，造作的洪流只要断相续，理论上应该不再续生才对。中间根本没有一个恒相续必然的自信，找不到。所以形是因缘，虽然有造作的相，可是它的体仍然是空寂的，仍然是空寂的。这是中观的意见。好，这个是观世间的极地，接着观世间的灭地，它又分作三科，分作三科。极地我不认为需要去读它了哈，因为里面的辩证很非常非常复杂。而极地，老实讲，唯识讲的很简单。唯识的极地怎么讲？一切的极呀、啊，世间极，有因有缘世间极，只源于三种杂染，就干单了。哪三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还有跟我们十二支缘起最重要关系的生杂染，也就是我们一般在思想表里面学到的祸、业、苦三个不断的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只要有生，那就是有苦嘛。啊，你只要有生，那就是有苦，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只要离了这三杂染的因。这三杂染都是借着无明为因呢、啊、然后借着什么行业为缘成就一切的可能性。所以离开这三杂染，毕竟一切法怎么样？不生啊，对不对？纵使有行业因缘，它的体仍然是空寂的。一行只要不相续，生命的现象自信就怎么样显现无声。所以观极地在整个中观当中不是重点，整个中观的重点在底下观世间灭跟观世间道。观世间灭是大乘的观法，重在法空，其实应该重在二空。观世间灭道那是阿含经的观法，但是印顺导师在文中他也认为观世间灭跟观世间灭道通三乘，这一点我赞成，因为缘起性空的证件就是世间的灭跟道，世间的灭道二谛都显现什么？缘起性空。大乘这样子看法，声闻乘、缘觉乘也同样这样的看法。那么在观世间灭谛当中，它显现三科，第一科要观法，法在里面讲了一大堆啊，在中观当中讲了一大堆。这一品当中，请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这是我第三品，请各位要读中观论诵的第三品。第一品是观因缘品，第二品是观去来品，第三品是什么？就是这个观法品。观法品。而至于底下的观时、观因果、观成坏，老实讲都包括在观法当中，因为他所谓的相德，各位可能不知道，相德的意思就是三乘道果。三乘的道跟果，对不对？声闻就依四谛，缘觉就依十二支缘起，大乘菩萨道就依六度四摄，同样证的什么法假安立，唯是假名而已，自信是空的。所以他透过观时、观因果、观成坏来说一切道果的差别，都是什么毕竟空，这是中观的观点。那么断证呢，有人我执跟法我执两种断证的因果关系，那这边又包括有四品：观如来品、观颠倒品、观势力品跟观涅槃品。墨学建议其中一品就可以了，就叫观势力品，所以是第四品，我建议各位读的观势力品。好，中观如果你只不想全读，当然你愿意有机会全读是正很好， 如果不愿意宣读的话，你就只要读观这部分，只要观四谛品。接下来观世界灭道，那就重要了，因为它是从阿含经传来佛陀亲自所教的观察方式。真正的道谛不是三十七道品，因为三十七道品要加它一个字，助道品。那么请问正法要是什么？缘起正观才是道谛的正法要。三七菩提分从四念处到八正道，通通都叫做什么？助道品。那阿难他要助什么道？助正观缘起，以及一切的邪见不得建立。所以就是这边的两品。所以印顺老师就在观世界灭道当中呢，就写了两件科，两个科，一个是正观缘起。正观缘起的目的就是要远离邪见，远离邪见之后就会怎么样？形成正见，对不对？由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就正念、正定，正定就是涅槃，八正道就成就，三七菩提分就圆满了，你就行在古轩人道基的中道路上，啊，一生成伴，一生成伴。所以关键就在于观音缘，而观音缘的目的就是要断一切的邪见。而在这里生流转它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整个从第九卷开始生流转，我们选择一直到第十卷的这一段文，就是什么？正观缘起观音缘品的广的解释。中观这里面只是变破，而正确的性相业用的叙述就在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个范围，而这范围又源自于缘起经，缘起经又在杂喊，又在杂喊，对不对？又在杂喊里面。而所有的中观只做一件事儿，辨破邪见，但是没有什么叙说正见、正思维，一种学习正见的道师弟，中观并没有企图做这件事儿。那么在观邪见品这一段文在哪里？在我们瑜伽师地论的卷六跟卷七，总共有两卷，每一卷有两万个字，总共有四万个字的分量，在讲十六义论。十六义论，那是当时不白佛教所有存在的邪见，经过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的归纳，总共把它归纳成十六类。这十六类在第六卷、第七卷《瑜伽师地论》当中，都在讲为什么它是邪见，为什么它不能成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的逻辑比《中观论颂》当中的《观邪见品》还要详细。请问，一个详细，一个简略，一个只是破，一个只是立破，有立有破。请问你只要读怎么样破，还是要学习怎么立又怎么破？请问各位学长要学习哪一个？我替各位选择了，我选择立破两边具有的瑜伽师地论，我不选择中观论，因为它包括中观论辩证的思维逻辑，它包括、哦、它包括、哦、它包括怎样形成中观正见的思维修的道师弟。它虽然立，可是他随立就随破，他告诉你立要怎么立，破要怎么破。于中正见是无所依，正见是不可得，正见是最上舍，一切法归平等，这是瑜伽师地论的意见。而中观的意见是一切法归什么？毕竟空。所以我在最后送各位四个字，四个句子，四个句子。诸法将入毕竟空，当向遣直。这是我们古人的六四句。诸法将入，将的意思是带领。我们呢就带着一切法正观缘起，然后呢正到什么？毕竟空，就是诸法将入，你带着诸法正观缘起，正到什么？毕竟空，对不对？当向遣直，就是在向上所有的自性妄执通通都要当遣，这个是中观的目的，这是中观的目的。 可是菩萨道还有一个非常庄严的使命，是下面两句话，是下面两句话：菩萨将出毕竟空，菩萨带着众生离开，不是离开，是在所谓的空性的正见当中，怎么样去得到八种或十种自在，去学习这个自在解脱之道，干什么？干什么？沿途收生。我再说一遍，诸法降入毕竟空，当向遣旨。菩萨将处毕竟空，干什么？沿途收生。这个是瑜伽师的论，跟中观论在同样站在论的角度上，两个责任跟目标的不同，跟目标的不同。所以跟中观论诵类似的一部论，就是十二门论。十二门论比中观论诵的品数还少，它只有十二品，啊，每一品都是精要。所以如果各位觉得读中观论诵很辛苦，其实我已经把各位捡到这几品了嘛。我们剩下几品？观因缘品、观去来品、观法品、观势力品、观因缘品、观邪见品，不用读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是破外道邪见。但如果你觉得这些品数不够看，那你二十七品全读，或者改读十二门论也一样，十二门论品数比较少。那么如果你再偷懒一点，我说不要读那么多，可不可以？那请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读他的哪一个？读他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他这两章非常具有印顺导师思想的代表性，你去读这两章也可以啊，就是印顺导师他所著的《佛法概论》第十章、第十一章啊。如果是这个新版本哈，这新版本的页码是在哪里啊？是在第十章是在137页，一直到156页，两章不多哈，分量很短啊，分量非常非常短。但是我觉得太简单了，因为毕竟是概论嘛，对不对？我们有广论，我们有详细的说明，详细的说明。所以呢，这些堆起来，我通通不要，我都是一本一本这样 K 出来的 ，K 到后来，我觉得这一本好，我觉得。这一本是他的讲记，其实是一本，这一本是他不同的版本，对不对？所以不管你用哪一本，我们今天的教材就够了。我要用这本教材带你们出毕竟空，沿途熟身，了解为什么菩萨道是解脱之必然。你如果能够从沿途熟身的最上品的空性正见当中了解这样的道理，诚诚恳恳去面对我们生命的极限，不要去演奏那个无聊的悲歌，而要迎向希望的光明的话，那么我的选择是这样子。背后我还即将用一部伟大的经当作支持，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的问明品啊，问明品，问明品里面呢讲了十颗甚深缘起的观察，我自己会补充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好，我跟你讲，那个出处是在问明品，是在华严经当中为我们用文殊菩萨跟九位菩萨当上首，两方问答而开显十颗讲解甚深缘起的道理。那个寄送之精彩啊，之棒啊，你只要把它通通搞懂了，对不对？进棺材合眼的时候也不会掉泪，也不会抓狂，真的，你会平安的，你会非常心非常平安的啊。那么如果你是求愿往生的话，一定是上品往生，相不相信啊？因为观经的上品上生章就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你只要把缘起真观搞清楚，不立任何邪见，待业往生，纵使待业往生都可以上品上生，没有问题。不信你们去查观经嘛，就好了。 好，这就是我今天的抉择。我们今天时间超过一点点啊，到此圆满。那我们下礼拜就请各位备齐需要的法本，然后来，我们即将会跟各位讲选义啊，怎么样入这个本子的选义。